续课程哈，也许我进展的比较慢，不过没关系，这个我以前上我们林道亮院长的课，他没有一门课讲完的啊。我们上他福音书四福音书，他只讲到马太福音十二章啊。我是他的门徒，所以差不多吧啊。好，我们讲完了召聚教会的四个 P 之后，我们要讲开始建造啊。教会的核心价值是神的道，教会的核心价值是神的福音啊。为此我们要来把福音能够特别的讲明啊，福音特别的讲明。那么这个福音呢，这个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说，我们再一次的思想福音是什么，要如何的回应，还有基督徒的生命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直都讲传福音传福音，请问福音是什么？神的大能，耶稣基督，很好。还有呢？神的爱，哇 good。 还有呢？神的救赎啊，永生。福音如果我们能够很具体的从圣经里面来看福音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使徒保罗，我们来看一看他所说的福音是什么，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OK， 好，在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不是突然相信啊，我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对不对？我们不突然相信，也就是说我们信得很准确。那么信得很准确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有弟兄已经读了，这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福音就讲到什么呢？讲到第一，这是一个神永恒的计划啊，它是照圣经所说。这里讲的圣经当然是指着旧约的圣经，旧约圣经有许许多多的地方都讲到神救赎的计划，从创世纪开始啊，一直到马拉基书啊，都有提到许许多多的有关于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耶稣基督啊，他要来啊。所以福音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福音是神永恒的计划。所以在以弗所书那边也说，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爱我们了啊，就已经拣选我们了。因此福音是一个神永恒的计划，如同他创造这个世界是按着这样的一个这个创造的计划来进行一样。第二，福音一定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人的罪，人的罪啊。福音绝对不是一个改良，福音乃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马太福音第一章那边讲到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什么？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福音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的罪的问题，罪的元素，罪的那样的一个最根本的乃是自我中心啊，乃是自我中心啊。 这是一个拯救我们脱离自我中心。你不要小看自我中心这件事情，自我中心是带给我们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伤害。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我们。我昨天讲，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做任何不合理的事情，他都会合理化。任何这个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稍微有一点成功，他就非常骄傲，不可一世。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失败挫折，他就会自怜自贬自义啊。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也是不会饶恕别人的人啊，不会去接纳别人的人啊。因为他很难想象别人为什么会这么软弱啊，别人为什么会失败啊，别人为什么不如他啊，他很难想象。那么所以呢，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到罪啊，讲到罪，这个是一个人真正的得救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圣灵的光照下，他发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啊。如果没有透过这一个，那么他的得救恐怕我们都需要再谨慎的再来评估啊。当然我们承认一个人最终的得救乃是由神来做决定啊，而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做决定的啊。那么曾经唐崇怀牧师讲过，他说将来在天上你会发现很多人，你觉得他不该来的他来了啊，很多人你觉得他该来的他没来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很多人你觉得他该得大奖赏的，结果他得的奖赏很小啊。有的人你觉得不起眼的，他觉得他却得到了大奖赏啊。那真正的主权就像使徒保罗说，连我自己别人怎么论断我，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不要保罗没有那么麻木啊，保罗也有感觉啊，这个他认为这是极小的事，一个非常 minor 的事情。但是呢，甚至他说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有的人呢、别人不论断他，但是他自己呢却不放过他自己啊，一直在论断他自己，不接纳他自己，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啊。使徒保罗在接下来说，能够判断我的只有神啊，将来有一天在神的面前都要来显明。那么福音第三个方面就是，他不仅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是救恩是神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他愿意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啊，埋葬了。这个埋葬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让这个人完完全全的就消失了啊，消失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与主是同受洗的时候，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所以我们才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讲到复活的时候，也是说到所中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啊，所中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中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好，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你复活以后长什么样？比现在好看一点，都像年轻的时候，像你最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很讶异，就是为什么在变相山上那三个门徒可以认出这个是摩西， 这个是以利亚。我不知道，我知道，但是一定是很荣耀的啊，是很荣耀的，这个绝对比我们在这世上要光彩的多啊，要光彩的多啊，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心啊。好，而且我们还要信什么？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位死了的教主，而是一位复活的救主啊！我常常讲，在所有的信仰的里面，只有基督教有复活节啊，只有基督教有复活节，没有一个信仰有复活节。因为呢，这个所有的宗教都有教主的诞生的日子，但是他们的教主都死了，留下一些好的榜样，留下一些好的教训，但是呢他没有活，他跟人是一样的。而唯独我们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他的复活一方面是表明他战胜死亡，另外一方面是表明他有永恒的生命。也因为他有永恒的生命，所以他可以给信靠他的人有永恒的生命。我如果我能够给各位的是我有的东西嘛，如果我没有的东西，我怎么给各位呢？那就是一个空头支票嘛，对不对？我支票可以开得很漂亮，结果呢我没有，所以是一个空头的，台湾人叫做拔蜡票啊，你要多少我开多少给你，但是他不会兑现的。然而耶稣基督他应许我们说，信的人有永生，那么他自己就有永远的生命，他自己就有那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他可以应许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虽然死了还要复活。而且这个永生不仅是我们死了以后才能得到，主耶稣讲的更重要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讲说，这个信我的人怎么样？永远不死。也就是说，从你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开始，永生就已经在你的里面了。既然永生在你的里面，你我所做的事情都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要向永恒来交账，向永恒来交账。人不是只有短暂的这一辈子，人要向永恒来交账。我常常讲一个例子，年轻的妈妈怀孕生小孩，那么从她怀孕开始就用各样的方式希望对这个胎儿能够非常的健壮，让她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面。但是所谓何来呢？所谓的就是这70年跟80年的时间，让她能够活得好，让她能够活得比别人优渥优秀。那么神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难道只叫我们在那里享受今世的这些的祝福吗？在讲到复活的时候，使徒保罗讲了一句很严肃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比那些不信的人还要可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主了，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今天我们都说啊，我有复活的盼望，复活的盼望。其实复活的盼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不是死了就算了，就像哥林多后书5章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 要交账的，要按着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有的人5000两赚了5000两，2000两的人赚了2000两，1000两的人就算你赚不了1000两，神也最少希望你能够赚什么？赚利息。有的时候你自己没有时间没有能力去做，但是最少你可以在祷告上，可以在奉献上面来一同的参与。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的来见主的。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聚会的当中我们要收奉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是教会需要有钱来做各样的圣工，其实每一次的奉献都提醒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来朝见耶稣的。你会发现说，那个三个博士，不晓得是三个博士，圣经讲几个博士了哈，反正他们就送了耶稣什么黄金、乳香、没药。所以哪怕是来敬拜这位小小的耶稣，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来见耶稣的。在旧约的里面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的来见上帝的。你再贫穷，你要带一个这个斑鸠或者是雏鸽来献祭，你不可以说我两手空空的来。不，你我都要向神来交账。这是一个复活另外一个方面非常严肃的。复活是一个盼望，但是它也是提醒我们这是要交账的。我想如果我们把复活的真理能够讲清楚，就让弟兄姐妹常常的会以哥罗西书那边所说的常常思念在天上的事，而不是只思念在地上的事。今天我们承认很多基督徒还是不断的思念在地上的事，而没有思念在天上的事。这是我们对于未来要向主交账这件事情我们讲得不够清楚。使徒保罗也特别讲到说，我们个人的功臣将来在神的面前都要显露，都要经过火样的试验。有的人是仅仅得救，有的人却是在神的面前他的功臣是金银宝石的功臣，是得奖赏的。我在神学院一个老师说，有的人到了天上会有另外一种懊悔，就是他明明有机会得大奖的，但是因为他的蹉跎，因为他的懒惰，因为他的疏忽，结果仅仅止于得救。他特别分享，他说将来到天上，有的人哇管这个心，有的人管那个心，但是有的人恐怕只能在天堂做总机啊。喂，天堂你好，请问你找谁啊？因为他在地上都不做主的工啊，所以到天上呢，他也没什么事情好做的啊。那在地上不学习敬拜，天上的人敬拜的时候，他也不会敬拜啊。所以我们把福音要讲明。好了，我们把福音讲明之后啊，很清楚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让我们都有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么对福音应当如何回应呢？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人得救没有？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得救没有？可不可以先讲一讲你们觉得一个人怎么样是得救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可是你知道讲这句话的背景，在那个时代，你要心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要花多大的代价吗？真的是要花生命的代价。在这个头三个世纪，300年以上的时间，基督教都是一个非法的宗教。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会遭受到很大的迫害，就好像现在的回教徒一样。现在的回教徒，这个当他信耶稣之后，他是会被追杀的。我在出来之前，我们请了一位黄光赐牧师，他来分享。他说他在这个非洲尼日，在那里传福音。传福音有一个人信主了，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大学教授，神用很特别的方式带他信主了。当他信主以后，这个回到家，他的父亲也知道了，他的父亲就拿着一把枪跟他说，你是不是真的要信耶稣？他说，对啊，耶稣是独一的真神，我当然要信靠他。枪声就响起了，不是把他打死，而是这个父亲就自杀了。所以你晓得，一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要花代价的，是要花代价的，不是这么容易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说一个人真正的得救呢？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今天早上看过的。《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从37节开始看起。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在这里对一个基督徒听到福音或者说得救，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应。那个回应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悔改。请问悔改是什么？我们最需要悔改的地方是什么？最需要悔改的是什么？是不是我过去偷东西的我不再偷了？我过去说谎的我不再说了？我过去虐待妻子的我不再虐待了？从此以后我们说这个人得救了。那我再反过来，如果这个人过去对妻子不好，后来他悔改了，他在一次的争执的当中他又打太太了，他得救没有？他过去一天照三顿来打太太，那现在三天照一顿来打太太，他得救没有？他过去每天讲10次谎话，现在他10天才讲1次谎话，他得救没有？他悔改没有？那我再问，我们当中得救以后到现在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谎话的举手。你敢举手你就在说谎话，那你到底得救没有？得救了。那我们怎么评上帝要我们悔改是为什么悔改？为罪悔改。真正的罪的核心价值跟元素是什么？罪，罪的那个最核心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
啊，所以你看，我说你们健忘吧，我上一堂才讲，昨天晚上才讲啊，所以为什么要常常拨饼纪念主，你就知道了哈。这个真正的悔改是从自我转向神，从此以后我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我做什么事情，我先要求问神，而不是凭着我的学问，凭着环境，凭着世界的价值观，凭着我的逻辑来去做判断。基督徒常常活在那个非逻辑的当中，但是基督徒所有的平安却是一个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圣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的平安跟世人的平安是不一样的，一个真正的平安是因着依靠神顺服神而有的平安。世人他们也觉得他们有平安，当他们在银行的存款很多，当他们这个非常顺利妻贤子孝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有平安的，而且他的平安感也不会输你的。但是这样的平安经不起震荡的，当失去了这一些他平常倚靠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没有平安。基督徒很特别，就算你软弱到一个地步，也是妻贤子孝，就是老婆嫌你，孩子笑你，你仍然可以有平安。啊，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啊，这个老婆嫌他，孩子笑他，但是他就是可以有平安。所以真正的悔改，我们要看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是回到以神为中心，凡事来仰望主，凡事来依靠主。甚至诗篇里面所说，我们需要认定主，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真正的悔改，这是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悔改我们的罪行，而我们没有转去依靠神，那个罪行会重复出现的，会重复出现的。过去就是因为我自己做主，所以我会做得一塌糊涂。今天我如果说我信靠主，而我仍然自己做主，那么我要不然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我自己来，什么都我自己来，就像一个小孩子，特别是他刚刚会一点点事情的时候，哇，他什么都要自己来。但是一个真正悔改的基督徒，他是依靠主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我们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呢？我们每次祷告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意思是什么？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意思是什么？靠着耶稣的名，对不对？不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我在神的面前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脸，没有这个份去要求的。当我讲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是知道说我是靠着耶稣的恩典来到上帝的面前。另外一个方面，奉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也不可以做违背耶稣教训的事情，这叫做奉耶稣的名嘛。要不然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叫做阳奉什么阴违。我们口头说我奉耶稣的名， 但是我做的跟耶稣所做的根本是两码子事，对不对？所以我们会不会，哎，来世文，对，好，来，我们来表决一下，啊，赞成世文的举手，就是他觉得需要耶稣的宝血继续洗的，举手。没有没有，我们先表决一下，先表决一下啊。那个这个赞成世文讲的啊，就是说我们需要常常认罪祷告啊。那耶稣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啊，赞成的举手。好，请放下。那不赞成的举手啊，还好这次教会分裂比较不大。好 ，OK。好，的的确确哈，那个认罪是继续不断的动作，哈，讲到认罪祷告，讲到耶稣的宝血洗净，哈，我常常喜欢举一个例子，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一个，我用这个例子来讲好了，一个从来都不洗澡的人的脏。跟天天洗澡的人的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是不一样的。请问，从来不洗澡的人觉得自己脏，还是天天洗澡的人觉得自己脏？哎，很奇怪的，你洗了还会觉得脏？正因为你干净了，对不对？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干净，那就是脏嘛，对不对？你也不觉得我脏，我也不觉得你脏，对不对？就好像有人讲过一个比喻，好，就说两个人从烟囱掉下来，一个脸黑的，一个脸白的，他们两个彼此对望一眼，请问谁会去洗脸？白的人会去洗脸嘛？说，哎呦，我跟他一样黑啊，对不对？我赶快去洗脸。那黑的人呢？而且呢，没问题嘛，这个烟囱挺干净的，对不对？很有意思，哈。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其实对真理的明白需要神的启示，需要神的启示。啊，那还有一个比喻啊，就说那有人说了，那你们基督徒倒挺痛快的啊，这边认罪，那边犯罪啊，这个这么再来一下啊，这个不，我就举一个例子，你衣服干净了以后，你会很小心，对不对？你生怕把它怎么样弄脏啊？加拉太书那边说。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对不对？你不会故意的去犯罪，你犯罪以后，除非你认罪祷告，你没有平安。那些从来不相信耶稣的人，他们犯罪的很有平安啊，他们的良心已经麻木了。你的衣服干净了，只要有一点点脏，哇，你就巴不得赶快赶快把它去洗掉，对不对？你喜欢干净，喜欢圣洁，这是我们
需要在神的面前为什么不住的认罪祷告。另外好有一笔，我家里有一个特效药，刀伤、烫伤、跌打损伤，我只要一擦它就会好，那个药神的很。但是我会不会因为我家有这个药，我有事没事就把自己砍一刀，或者叫别人跟我说你砍我一刀，反正我家有这个药，不错，会好。但是你被砍一刀你痛不痛啊？会痛的，对不对？不仅你痛啊，耶稣也痛啊，耶稣也痛啊。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们不要使神的圣灵怎么样担忧，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啊。所以的确我们需要不断的认罪祷告。耶稣的宝血在我们为什么圣餐，上一堂讲到圣餐，也就是为什么要省察嘛，就是我过去那段时间有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嘛，有没有什么亏欠神亏欠人的地方嘛。对，一个越认罪祷告的人，他会发现他的罪越多越平安，因为他越接近光。一个从来不去照 X 光的人，可能他病已经病得很重了，但是他不来救光，他根本不知道他已经病得那么重了。那一个人去照了就发现，哎呀我这边有问题，请问哪个人比较严重？那个不去救光的人比较严重，还是去救光的人比较严重？表面上看起来救光的人比较严重，因为我知道我在哪里有病了，哪里异常了。那不救光的人觉得没事，我都很好。事实上他比较严重的，好不好？有回答世文的问题吗？有啊，好。嗯哼，这是一个我是觉得它是一种不同的形容，不同的形容。可是在约翰一书那边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你到第二章那边又讲，对不对？约翰一书第二章那边继续的讲，若有人犯罪，在神那里我们有一位什么中保，耶稣基督。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说遮盖也好，洗净也好，其实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神不再纪念。有一点你我到天上会很讶异的，就是找不到我们的犯罪记录哦。因信称义是一个法庭的一个名词，法官会不会随便放一个有罪的人，一个 guilty 的人走？不会，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因信称义，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的时候，就是说看不出查不出我们有什么罪。不仅仅查不出，圣经上说他也不再纪念我们。有的时候啊，一面饶恕人一面纪念啊，
而且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对不对哈？我们很奇怪，该记的记不得，不该记的就是记得很清楚，这个不该记的就是忘不掉你某年某月某日做过什么事情。其实耶稣基督都不再纪念，耶稣基督都不再纪念。对，那我问彼得，他信主以后，他跟随耶稣，他三年半之后，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那彼得得不得救？哎，耶稣说哦，你在人的面前不认我，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你，有谁的罪比他更大？彼得成为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之后，他去探访安提阿的教会，他也怎么样？水火装甲，就是他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一起礼拜，后来有一些非常严守律法的人来了，他就跟他们分开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一生都需要主耶稣的宝血呀。你说洗净也好，说遮盖也好 fine OK， 我觉得是在不同的地方他用不同的用法。对呀，我想我们科技的发达吧，也有的人用洗的，有的人用其他的方式让这个肮脏，让这个污秽能够不见嘛神总有他的办法，神总有他的办法。 OK， 好，重点是神不再纪念我们所认的每一个罪我们所认的每一个罪。 OK， 好，所以悔改是以耶稣为中心，从自我中心转到以耶稣为中心。第三个，一个真正的回应，他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一个人得救以后，这是一个他得救的一个外在的一个信息，外在的一个接受神恩典的，谦卑的接受神恩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来看，那么就是一个真正的对福音的回应，乃是在于什么呢？乃是在于对于这个我们从自我中心来转向神，而且愿意顺服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同时我们还可以领受什么？神所赐的圣灵，这是神给每一位应许，这个神给每一个他的儿女，不论是远方的，不论是近处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来看一个人悔改得救与否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我们很容易会从外在的表现来看外在的表现来看。当然，一个真正的悔改，它一定会结出果子来，一定会结出果子来，这是肯定的。在马太福音那边，施洗约翰也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一个真正的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的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一定会改变。那么这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们上一堂讲到的一个重生之后他生命的改变，乃是要救自己脱离那个弯曲的世代。老实说，没有一个世代是正直的世代，所有的世代都是弯曲的世代。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最弯曲，不，每一个世代 都有每一个世代要面临的那个弯弯曲曲的。怎么样脱离呢？就是进一步的，是我们上一堂所讲的，过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能够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常常纪念主的恩，常常一起祷告，常常的学习舍己的功课，这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会一天一天的成长，一天一天的成长。这个是一个建造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一个基督徒除了得救之外，他也需要培养他的责任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如果他对一些事情不认真，他信主以后对追求这件事情也是不认真。所以我们常常要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是一个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人，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人。那么我们怎么样的来建立一个人的这个责任感呢？我们上一堂就讲到，要建立，第一，要用神的道来喂养他。他过去吃的都是不健康的食品。台湾，我自己学食品加工的，所以我对食品加工有一些的了解。前一阵子台湾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发现了很多的塑化剂，对不对？很多塑化剂虽然是很微量的，但是呢吃多了就会对人的健康有影响。好，有一段时间以后查出来了就不敢用了。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说，牧师，我觉得现在的果汁没有以前的果汁好喝。你觉不觉得很有意思？他喝惯了什么含塑化剂的啊，现在没有塑化剂了，他觉得味道怪怪的啊。那么你要知道啊，一开始我们从不信主到信主，我们一个人，请问世界对他的影响大，还是教会对他的影响大？世界对他的影响大。所以我们不断的要用彼得前书那边讲的纯净的灵奶来喂养他，让他一天天一点点的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成长。那么要用纯净的灵奶来喂他，就是好好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当在神面前讨他的喜悦，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什么叫做无愧的工人？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一个牧师是一个 CEO， 哇，什么都会，又会策划，又会探访关怀啊，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但是使徒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如果我今天很会探访，很会关怀，很会做教会的很多的行政，但是我不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就是一个有愧的工人。因为神给我的托付，这也就是使徒彼得所说的，撇下神的道不合宜，要专心的祈祷传道为事，要把神的道能够化作纯净的灵奶，那是需要功夫的。一般人就是说，讲到一个老练的牧师准备一篇讲道，给你们猜一猜要多少时间？
一般统计要有25个小时，能够把一篇道可以。你要知道，不是我只讲道而已，而是能够按时按量来分量，那是一个很大的斟酌，不是讲一个负担而已。如果你听一个年轻人讲道，常常你会觉得透不过气来，他在神学院学了几年，满腔的热忱，3年才轮到他讲一篇道。我告诉你，你听那篇道的时候，你最好心脏强一点，就是会压得你透不过气来。但是一个老练的传道人是会按时按量来分量的，就像一个成熟的妈妈，她会知道什么时候孩子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操练、需要老练的地方。第二个方面，要把这个一个人培养成熟，一定要建立起个人的关系。我再一次说，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过一个人可以做属灵的独行侠，但是这一点对于这个西方文明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难、非常难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太标榜个人主义，太标榜个人主义。我记得我成长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生怕穿衣服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我出去如果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怪怪的。可是现在呢，反过来了，就怕跟别人一样，就觉得我不够独特。其实这个在整个的属灵关系上面，这个是有害的。我们深深的需要我们的肢体，这个是在我们带领一个人的时候必须要跟他分享的。其实在我们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独生子女比较容易怎么样，自我中心，比较容易自我中心。生了多几个，虽然打吵啊闹啊，但是他们比较不会自我中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人建立起个人的关系，他对人有责任，他也要负责任来带领人。第三个就是要学习谦卑的功课，要学习谦卑的功课。一个人真正的属灵的成长，一个人真正的属灵不是在于他的恩赐多少，不在于他参加多少的聚会，而是在他的谦卑。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最起码有这三个记号。第一个，他是很肯负责任的人。第二个方面，他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第三个方面，他是懂得请别人代祷的人。要请别人代祷，必须打开自己，让别人认识我的软弱，知道我的软弱，这是需要神的工作。谦卑。有一个弟兄要出差，我问他说，你有什么要带到？他说，我要到中国出差，在那里有很多的试探，请你为我祷告。这个人谦不谦卑啊？真的，他知道他非常软弱，他说，请你特别为我祷告，让我不要做出羞愧主名的事情，让我不要做出伤害家庭的事情。能够
如此的坦诚，这个人就是一个蒙恩的人，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可以托付的器皿。请你为我祷告。好，在建造的过程的当中，也是我们这一堂要结束，就是要做一个属灵的户口普查啊，属灵的户口普查。首先，我们要检视幽灵人口啊，幽灵人口，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他是基督徒，其实他不是基督徒，他仍然以自我为中心，这种是最可怕的。他以为他已经是基督徒的。另外有一种人，我们要帮助他，就是那种人，他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他老觉得他自己不够好，他自己还不配。这样的人，我们要去兼顾他。但是有一些人，他自以为他是基督徒了，他也不聚会，他也不祷告，他也不奉献，他也不服侍，他也不传福音。他告诉你，这种人最常讲的一句话，你问他你得救没有，他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受洗了，我受过洗了。好，所以以后当他跟你讲说我受过洗了，那么你就跟他讲说，那你可不可以介绍给我你所信的耶稣是一位怎么样的耶稣？为什么你要受洗？为什么你受洗就可以得救？你继续问他几个问题，通常他是答不出来的。那么你要去帮助他，好不好？你要去帮助他，让他真正的清楚明白得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来交账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探访，很重要啊。这位迪马可牧师他讲，他说新会友他比较有把握，因为每一个洗礼的人他都是好好的个别谈，但是他到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已经有一点历史了，有很多人他不够认识，所以他就去探访。所以我们当中的同工们，你不要害怕探访。你说我都不晓得讲什么，在这里告诉你可以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一，你去以后你可以讲你自己得救的见证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第二，你可以说，哎，我还不够认识你，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得救的？你什么时候得救的？在什么情况下得救的？可以打开这个话题吧，你就不会怕说没有话可以讲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国家每一年或者每几年都要做一次户口普查，我不晓得在美国要不要做，在台湾会做的啊，十年一次，对不对啊？在我牧会当中最沮丧的就是觉得一个人好久没来了，打电话给他，家属说你们开什么玩笑，他早就死了，你们现在才来关怀他，哎呀，这实在是我们的亏欠，对不对？所以探访永远不会觉得少啊。探访，你要知道韩国教会说要一个人信主大概要探访，用各种方式探访50次，这个人才会真正的清清楚楚的重生得救。好，所以我想我早上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建立教会要注重4个P，同时在建造的当中，我们对福音要有清清楚楚的这个传扬、讲解、教导、说明，也相信圣灵的工作，同时我们也清清楚楚的带领人，他是一个 得救的人。好，我想我就分享到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一